可以。
主持人会了解。哦，我在教会长大，但是我对当时呢，因为在山区嘛，我有十姊妹，我父母呢，我父亲就白天出去传福音，妈妈呢要带这么多小孩，还要种菜、养猪、养鸡、养兔、养羊，还哇，就他也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料，那时候也没有主日学，所以我对圣经了解是停留在了这个伊甸园的故事，阿当夏娃啦，挪亚洪水啊，浪子回头，我就记得这几个故事。到底圣经讲什么？耶稣是来拯救世人，怎么拯救法？到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不了解啊，这是一个阶段啊。第二个呢阶段呢，就是叛逆期啊，离开神，那就是说。中共政权意志改变以后啊，传教士有个御史的牧师叫杜某道，他就赶走了。我清楚记得，他踩摩托车，放着他的行李在后面，从那个山区一直上山上，再下去，然后到广州到香港。后来他在东南亚成了巴士财会东南亚的主任啊。这个他我们来美国以后他还找过我。好，这就是那这开始这个时候呢，我就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或者说就是斗争啊，要消灭一个阶级啊，这个消灭一切反动派，消灭这个消灭那个。这毛泽东讲啊，十四亿人不斗行吗？啊，89年又来一次，又斗啊！不但人就是人之间斗，这高层也斗啊，扯远了啊！这是我接受无神论的教育，不相信神了啊，所以这也是我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我就拼命夹紧尾巴做人。因为我每次政治运动来，我就交代我父亲是，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啊，我被整的多的是的时候，我就有点埋怨我已经去世的父亲，你怎么搞的去读神学？你怎么不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参加革命不参加不就是变成革命干部了？我就没那么苦了嘛，啊，这个而且。这个49年呢，因为不准传教，那我们一家12口人怎么办？父亲把我送回老家，啊，我第一次回到老家，妈妈带着我们，父亲又返回教会处理那些事情，要关门了嘛。好，就妈妈生下我最小的那个妹妹以后，得了产褥疮，又是去世了。过了几年，我爸爸就是到中学教书，又当校医。过了五几年呢，他又得肝癌。我估计是忧郁啊，心情太沉重了啊。他说：“沈医生出来传福音，现在不能教会管了，就不能传福音了。”他带着我们一些在家里要靠耕田来生活，就忧郁而死。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孤儿啊，我没有。你每次放假的时候，人家都回家，我没有家可放，我就住在学校的那个教室寝室里面。那个寝室不是一间间的啊，是一孔庙的里面隔出来的一个小空间。那个床铺都没有床铺的啊，冷天来了就用报纸把铺起来啊，御寒。好，那这整个是。这段时间波尼其实最长40年啊，所以我就变成一个完全离开神，所以我是一个大罪人，不认识神，否定神，甚至我爸爸传福音我都觉得他累了我，我就这样的看法，这是非常黑暗的，我离神最远的一段时间。第三段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我们来到美国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到宣教会讲。到先教会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起鸡皮起大，我就这怎么这么蠢呢？没有，世界上没有神呢、啊？你怎么你哎呀， 这么投入在唱，我觉得他们精神有问题啊，我根本没办法接受，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啊，还非常骄傲。但是呢，毕竟神在我心中放下一个福音的种子，从那个以后我就不停地去听，在教会里修英文，哎呀，准备找工作。有一次我在过曼哈顿桥的时候，看见一个高层建筑上有一句“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这样一个圣经经文，突然猛醒，啊，我哈，我与耶稣以前那认识的那个耶稣，哦呀，又没有电了，你看。好，这个然后呢，我就到教会就比较认真的听到底是牧师讲道。我从开始我听到还是蛮那个，一直我都在做笔记，所以慢慢学进去一点东西，这是一段时间。但是呢，一直到2013年我退休为止，我是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啊，没有很好是钻研圣经。没有很好思考过信主以后，我也生命要改变。你信不信主，生命要改变，生命不改变就等于没信啊。名义上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是不冷不热啊，进步甚少。倒是退休以后，那么我退休计划是什么呢？我开始是想去学书法、写字。怎么写文章，我的计划。但是后来越来越觉得呢不对头，我就因为教会也需要，还有呢就是神的仆人把我带到他的面前来认识这个真神，其中很那个的就是明法老师啊。我是在吴学芳姊妹家庭聚会的时候知道他啊，那时候还不认识，我没讲。很奇妙奇怪的是，我认识他是通过一双鞋啊，因为他提前离开时把我的鞋穿走了。后来我就问吴解放，他说没关系，我找一下看谁当时穿了这样颜色的鞋子，我给你找回来。一找就找到王明华的，我就通过那双鞋认识明华老师。啊，讲到这里，我会插一个圣经，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他的意思是指呢，要走在肉身中，借着十字架的车轨，叫我们与犹太人与神和好了。人和人之间和好，人和神之间和好，因为不与神不和好，这个是人类的基本的难处和处境。靠肉体啊，离开神在世界上啊，这个就是活人好像死人一样，对不对？没有生命，没有基督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要穿上用平安的福音。当着走路的鞋穿上，把福音的随时带在身上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叫我们的神来把掌管我的人生啊，把福音做鞋子穿上的意思，还有就神是为人呢，要以福音所启示的深刻的原则来做事。凡是违背福音宗旨的，你就要远离。凡是神不喜欢的敌对神的事，你就要不要去做。所以神是为人呢，要福音的目标。凡是得着福音的，对传福音啊，得着福音的人，所有这些就要积极去做。所以这个叫平安福音穿在鞋，因为不穿鞋走路会打伤脚，也走不远， 我反正我读这经文有没有？我明白老师读一中学，我认识他，结果他就带我进去很多不同的时期，带我去参加一些阿拉伯这个伯特利的活动。这个活动最早的我记得是，就参加这个莫里森来华200年的纪念那个展览，我去参加，跟吴西峰姊妹一起参加呢。他又带我去参加，要我去参加一些什么这个领袖高峰会议，他邀请我好多次，我是领袖高峰，那不是我参加，所以我都拒绝了。但有一次我去听了以后，哇，很多神的仆人，各行各业的那些爱主的，把生命摆上的人在见证，我受感动了，我就是在那种场合认识到，我们要去做宣教，我不能做宣教士，我可以做宣教的工作，我就是在芝加哥一次大会上，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号召他们出来传福音。我就一点我都没有迟疑，就走到前面，我就跪下，就我愿意摆上，这很多这样的活动的，还有菲拉迪菲也一次，也在这个退休会还是什么会，也是新教动员的大会，然后我也决志参加一起工作，就派了张勇还有 Kevin 来帮我，这个最疫情。之后呢，疫情之前了，民法弟兄又邀请我去修基督生平。我们是第一次，民法弟兄邱牧师啊，我们一个班的 Amy 啊，苏琴，哇，基督生平学习对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帮助。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就以那一段时间和后来连续那六册的基础里，我才真正叫用心去贴近神，把这个福音当成一个真的是宝贵的，维持我属灵生命的一个粮食，去天天去接近他，天天去学习他。所以我学完以后拿到 certificate， 其实在那个班里面我年纪最大，学习最差，但是那个邓牧师，英国来的那个邓牧师，他还是给了我90几分，我很高兴，但是我并不以为这就是我说那孩子仅仅以马太福音为中心学圣经。我现在计划的从整本圣经，我要在余生里面一点一滴去学习去钻研，而且把真理行出来，就是说我要将我了解的圣经的真理，我要在这个这个行公义，好怜悯，以主同行，这是我想我余生要做的事，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参加早祷会，听见世界各地这么多宣教士才能做出这么了不起的只有神的大能才能成就的一个福音的传扬福音的工作，像跨文化宣教也好，这个还有各种培训也好，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家庭教育啊、青少年的成长等等，哇！所以伯特利我以前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啊，不太清楚。现在慢慢我越来越清楚，它呢是比我们传统观念中的教会，它所做的工作就更丰富、更多。那是全方位的这个来为福音的传扬做工作，那叫培训工人啊，支持派宣教士出去啊，支持宣教的工作啦，还有跨文化宣教等等，还有现在利用新媒体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新的技术、新的方法，用这些东西来把握更好的传出去，而不仅仅只看着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把青年人引向死路。伯特利就是相反，要把这些年轻人拉回来啊。所以，我是觉得，等一下。 再一个呢，我有一个民法庭，接上我参与的比较重要一次，就是到第二次第一次的现场。杨家轩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讲啊。他开始到哈萨克，然后呢四年只带了一个人传福音，帮助当地的人们改善生活，有学校读书，但是呢在传福音方面他只有一个人啊，他没有杨家轩的长老，他没有后手，这个后来他就到了吉尔吉斯，完全的摆上啊，这个从钓鱼开始，是我印象当时他介绍的是申请了四年才批准啊，最后不但批准他办学校，而是这个宗教局还有教育局还有那个政法部门三个部门同时从来没有的，在那第一次办起基督教的学校，后来办越来越多的学校啊，还办幼儿园，办孤儿园，一直办到大学，这样的事我是觉得是个奇迹，这个奇迹很像当时的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啊。到第二季时也让我对穆斯林还有他们的信仰，我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是以前我一想到穆斯林，我就他们没有救，就是杀鸡走头，那都是一个坏蛋，都是罪人，我就恨他们一样。但是到了那里以后啊，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在那里做这样看起来根本就希望很渺茫的工作，因为他那么七八十都是伊斯兰教徒，你要照他们信主的话呢，他那个族里面把他开除族要很严重，有的甚至要被打被杀的啊。但是今年福音在这样的地方就传开了，我就这个奇迹太了不起啊！还有后来就到以色列、约旦、中东啊，我看到那些请去宣教士做的这样的，在这个约旦看那个叙利亚难民营那些小孩啊，我们的宣教士和当地教会一起将那些难民小孩来教他学文化啊，学一些技术，也教他们认识耶稣爱主，哇，非常美好。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英文又不好啊。这个有一次那个难民子弟培训中心在上课，民法人一开会啊，做什么事情去了？我一个人就闯到那教室去了，我就跟他们打招呼，我就跟那老师讲，我可以讲几句话嘛，我就用英文跟他讲，我是谁，啊，我从哪里，我从美国来，为什么来呢？是我们想念那些难民和难民的小孩，啊，为什么会想念他？因为耶稣教我要爱他们，要关心他们，要怜悯他们。哇，就用简单的几句英文叫啊，他们都很高兴，老师很高兴，同学很高兴。就是说本来我不是真正信耶稣，不是靠神的大能刚强壮胆的话，那些地方我会退缩啊。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崇拜的时候，在赞美，然后那里有当地牧师要我上去讲话，我也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就走到前面就讲那个英文实在太差，就我民法老师就帮我翻译啊。我在那讲的一个就是我爱那些信穆斯林那些弟兄姊妹啊，我也爱犹太人啊，都是弟兄姊妹，在那讲了简单的几句话，这个他们也鼓励我，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原来我信主以后，就是复礼拜，复完礼拜就回家，就其他都不想啊。宣教的事呢，这个就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也没有想到要怎么样在这方面要加强，要装备自己，要出去访客。这是到了RBC 以后，慢慢我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这样虔诚的为主，这样的舍己啊，特别这次在特会里看见这么多的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这样爱主，好像家贫一样。加拿大啊来的以后，还有那个是带队的是五弟兄，是不是高高大大，很长得很威壮，他们在十几分钟就把来自各地的 弟兄姊妹这个诗班就组建起来。我觉得哇，我直觉得这太美好，太奇妙。他们每天一早起来就在那唱歌赞美，特别家庭姊妹，我听他讲，他以前是学英文的，他又不是学音乐的，他自己谱曲，写这个歌词谱曲，在又在弹又在唱，哇，我觉得很美很美，感谢他。每天早上，他来在早祷会上为赞美我们三一真神。让我们都有得着，让我们大家的心里舒畅，把我们心里要对神说的话说出来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他圣灵，求他给我们力量，求他带领我们去马太福音18章最后几节讲到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到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思想新约圣经里面老是讲与神同在，活在主里面，要主圣灵活在我们心中，所以所有这一切都是讲跟神的密切关系。就是我们凡事一年一行啊，我们都想到这个要效法耶稣基督啊，要在世上毫无利己之心的把自己流血也好，生命牺牲也好，所有这一切都为了把天父给我们的使命，耶稣给我们大使命完成。所以当那个弟兄跪在那里为艾米小孩祷告的时候，我就一边祷告一边流泪。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爱呀、啊！是那里来的爱。艾米怎么也是，他都完全有理由，他家有这样的小孩要照顾，他不能出来工作。结果他不但参与这样的事故，他还组织后勤。因为我是跟他认识比较早，所以我一有什么困难，我就打电话给艾米。他从来都是那样火气那样耐心的来帮助我这个老头子，这有点糊里糊涂的。所以我看见那里还有正吉弟兄夫妇做的奉献，还有那个佛罗里达那个不太会说中文那个姊妹，还有那个原来信那个安息教会那个一对母女，都给我非常深的印象。我还有在广州的那个叫我们跳舞那个魏什么姊妹，他们两夫妇也见证。反正我是觉得我参加 RBC 活动以后，我是越活越年轻了，所以我已经准备好要去啊，下个月初到老国去啊。我不知道我在世上还有多长的时间，但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神掌管明天，而且我已经决志把我的一生交给神，交给耶稣，求圣灵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时间到了吧？
差不多了。
那我就这个最后，我有一个很公认的宣教之父叫威廉。他讲过一句话，他在印度的传福音，这个翻译30多种语言，翻了圣经给当地的人来，还有一本字典，让他们还有参与社会改革，他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但是他自己在墓碑上写的：“我是一条败坏、可怜、无助的虫。”倒在救主慈爱的怀中，必须承认我们离圣经所启示仆人生命的标准相差遥远，求主怜悯，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无论在教会，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在职场，我们都要学习做仆人。所以我的心志是做仆人啊，在家也好，在教会的侍奉也好，我是 BCC 教会的执事， 我是落在其中啊，最早去开门啦，摆凳子啦，烧茶啦，就开始准备水果等等。哇，我做这个事我感到非常非常开心啊，那是神的家啊，所以我真正有了一个让我云也喜乐的家。也谢谢伯特利中心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对我这个老浪子回头这个老人家的关爱，谢谢，感谢神，也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就讲到这里。
嗯，好，那我想应该有一些兄弟姐妹对你有一些问题的。那我先问一下大弟兄，你的我真的觉得你跟以前有改变，特别是你说你年轻很多，像真的心灵上你年轻了。然后你觉得你刚刚接受了那个有 COVID 的那个影响之下，你有没有觉得会容易好很多，还是你还在那个病痛？
没有，我觉得我现在就好了，就是声音有点问题。
嗯嗯，
我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就我根本不怕死，今天晚上就死也没关系，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是不是为基督而活，这就够了。这长什么80、90岁啊，100岁、101，我都不考虑那些东西，就是活一天，爱主一天，亲近他一天。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善，但是可以努力往那边靠，上着标杆直跑。所以我这经常都是好像很有劲呀，走路也是有这我的太太啊外甥女，哎呀你为什么快呀，我就觉得时间宝贵，要动作要快。我就是充满信心，充满着盼望。
我感觉到你说话还有你的那个心态都是有改变这样。我看到那个王老师他举手，先让他问一下。好，王老师。
没有，我没有要问问题啊，我就是说在这里真的感恩啊。我们都他虽然是老人家，但其实他的心是最年轻的，因为陈看不是看外表，是看我们内心啊。他在什么事情我在推动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报名，就是愿意来接学习，愿意来参与。所以我就觉得说，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这是有宝贝啊，在我们的家中，真的是欢迎他回家，回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这样子几代同堂下来，哇，又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然后现在又是在我们祷告会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同心，为了我们的年轻人，为了我们这个世代，那我相信有他这么好的榜样，真的，你看我会穿错人家的鞋子，我会吃错人家的便当，我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所以不过感谢主啊，那就是因着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连结这样，因为要不然我就到处啊去参加，到处 make mistake， 但是神都不会 make mistake 的，因为这样要我跟他连结啊，我就是因为这样在一个聚会当中就认识了他了。然后就在这个属灵，在这个一个成圣的道路当中，一直有他陪伴，有他为我们来支持，有他来为我们祷告啊。就说实在，就像他说了，我们到了马其顿啊，到了一些其他的国家，他并不一定英文可以讲得很流利，但是他就是这样踊跃的在那里来分享。哇，我真的是也是受到很大的激励，很大的感动。就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看一个传统的中国的家再加上有属灵在这个里面，就是几代同堂，这样是最美好的。我们虽然是往年轻人那里去，但是我们是要把年轻人也带回来看到我们这里有长辈，我们这里有几代同堂，这是传承啊，要把这样文川这样一个领受，这样的一个神在他生命那个奇妙的带领你看他这样子，他说这活着就是为了基督啊，不管是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神在心里面，有没有 COVID 呢都不是重要重要是要活出神的光彩，为主做见证。你看他还要去老挝80几岁还要去老挝，这个真的是我就向他敬礼啊这个非常的感恩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的长辈啊，在我们当中，我就是他的长辈，所以我只能说我在这里要表达我非常的感恩，神太爱我， 也太爱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听到这么好的见证，我还是向你敬礼啊！谢谢，
谢谢你鼓励，谢谢鼓励，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因为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能做，我靠主可能做很多想象不到事都能做，我经常忘记我这么老，就是神给我一些那个特别的力量和想法，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对不起啊，今天。老师出故障，谢谢。
yeah,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位兄弟姐妹需要有一个问题呀？ Yeah, 如果没有，我们就可以分组来祷告，还有等一会回来。
我想问一下文川老弟兄，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是一个穆迪圣经是什么圣经翻译的一个宣教士说的吗？是哪一个谁说的？
一个叫 William Carey， 是宣教之父，在印度。
哦，威廉克里。
在印度传教，将三世纪中的印度语的圣经翻译出来，还写了一本字典，所以又支持当地的社会改革，创立了印度农业和园艺学会，让这经济上支持当地。这是讲他的故事。
哇，太好了，非常感谢，哈利路亚。我问好，谢谢。
Thank you。 还有 Aaron。
文川弟兄你好，我是 Aaron 哈。感谢主，那退休会的时候有机会可以见到您哈，然后跟您交通哈，觉得非常的宝贵哈。我没有什么问题啦，那我是觉得真的感谢神能够见到您哈，认识您。我刚刚听到其实您的父辈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传道人哈，哇哦。我就想就你们家族已经见证了中国教会或者是新教的教会走过了一半的历史啊。那对，所以
我现在有些好多照片是从瑞士巴士财富那个资料库里面拿出来的，以后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当时他们在这里，
哇，太棒了呀！我就是想分享两个小点哈，就上次跟文川弟兄见面交通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在昨天见面在那一次见面之前，我就听过您的见证哈。我上那个基督生平的时候，就有人鼓励我们说，我们当中有上80岁的一位老弟兄，他都在学。然后我都在想，哇，我们80岁的老弟兄都可以学，那我们这年轻人更能够学了哈。所以感谢主，你鼓励了很多人哈。
我现在还参加神学院一个神学课程的休息。
哦，哇，
纽约神学院。
嗯，
所以我感到我生活是非常非常充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天天都喜乐。